请弟兄姐妹，我们再翻开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33章11节，还是前半段就好。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感谢主，在这些天里面，他实在恩待我们。他不仅像借着圣灵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事实上他一直的在我们里面做工，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真是更认识他，认识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吸引我们来归向他。他实在是一位爱我们的主，实在是有我们的天父。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丰富、所有的爱倾倒下来，来交给我们。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读圣经，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个先知是马拉基。那在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呢，就是一个咒诅。换句话说，人没有办法靠着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结果呢，就是落在咒诅的底下。所以马拉基书第4章最后2节，第5、第6节啊，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在旧约最后一卷书，最后一个先知，他要我们的乃是转向，免得咒诅要临到。那经过了大概400年左右，神都没有再借着先知说话，一直到新约开始的时候，就是施洗约翰，神兴起的先知施洗约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他这句话是向着以色列人，向着犹太人说的。本来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是外邦人才要悔改，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不需要悔改，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有摩西，有先知，但是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第一句话是向着他们说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换句话说，他们整个生活，整个人都需要转向，转向。以前他们都是背离着神，现在要转向神。那当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也是如此：“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今天呢，这句话也是对神儿女说的，因为真正天国实在是近了，所以我们的心都要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背向着主的，我们的心是远离主的。很多神的儿女的光景就是说，嘴唇是尊敬，心却远离。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要悔改的时候，因为天国近了。只有当悔改的时候呢，天国在我们身上才能成为实际，我们才能够享受在天国里面的一切的荣耀。所以神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其他的事，神只要我们把心能够完全的转向他，那天国呢就属于我们的。你知道，当我们的心整个转向他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思就被神、被我们的主所充满，而不是被地上的其他事物所充满。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的心思常常被主之外的事物充满，你看我们需要怎么做呢？就是悔改，悔改转向他，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思想我们的主，思想圣灵给我们的心思，因为天国近。 当我们在回转的时候呢，我们的情感也要回转。因为以前我们是爱地上很多的事物，这些事物呢都要过去，因为世界跟地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所以当我们的情感也能够转向，而且我们能够去爱主的时候，你看这天国呢在我们身上就成了实际。最后我们的意志也要回转，因为我们以前的意志可能是悖逆的百姓，我们不愿意照神的旨意来行，现在呢因着回转的缘故呢，我们就能够像主的祷告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照父神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心回转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魂就蒙了拯救，这就是魂的救恩。一个魂的救恩就能够进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事实上进国度并不难，只要我们的魂能够得救，而魂的得救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的转向很有关系。所以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叫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他就是悔改，把我们的心整个转向主，天国就是我们的了。所以当主讲了这些话之后呢，他就开始呼召门徒，就有一些人呢就听到了他的呼召，心就转向他了，就开始跟随他走路。所以后来呢，当有人再问天国在哪里，主耶稣怎么说呢？天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天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个时候天国的实际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里面。对于外邦的人来讲呢，甚至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讲，天国是将来才要降临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心愿意转向他，从一切宗教里面脱离出来转向他，从一切律法的底下脱离出来转向他，从一切传统的里面脱离出来转向他，从一切的肉体的活动当中转向他，天国不仅近了，天国就在我们里面，天国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就蒙了极大的恩典。那到了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讲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呢？就是天在我们里面开始掌权了，天在我们里面开始掌权。以前我们是我们自己在掌权，我们喜欢的属地的一切事物，现在当天国这个天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爱属天的事物，我们开始爱主，爱主的自己。以前我们是都在想地上的事，现在我们能够思想主。以前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现在我们愿意照主的意思行，这就是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呢要传遍天下，末期就来到，主就回来了。所以现在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天国现在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都愿意转向他，都愿意让他在我们心中来掌权。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所以为了这个，我们实在来感谢主。主没有要求我们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做很多我们达不到的标准。主只要我们做这一件事情，就是悔改，把我们整个心思意念情感都转向主，然后被主所得着，这样今天的国度呢就能够很实际的活在我们的里面，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跟他一同掌权。所以感谢主，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天国来的时候我们才跟他一同掌权，今天我们就能够学习让他在我们里面先掌权，到那一天我们就跟他同掌权。所以今天如果不让他掌权呢，等到那一天呢就太晚了。所以今天是悔改的日子，今天是把心转向主的日子，今天是呼求主的日子，让主在我们里面确实作王掌权，让我们的魂蒙到拯救， 这样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就毫不至于羞愧。圣灵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会常常调整我们，提醒我们，炼净我们，所以我们的生活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充满了盼望。主成了我们个人的主，他掌管我们一切，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这叫做福音，这叫做国度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好，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出埃及记24:18。24:18，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已经在山上等了6天，整个人他安静下来了，他已经预备好能够聆听神微小的声音。他现在进入了神的安息，所以神就开始呼召他上山，在烈火当中的荣耀里面，他40昼夜与神面对面。这个时候呢，神就开始向他启示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安静在主的面前，让主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那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昨天有提到25:1-9，就是他非常的愿意住在我们的中间，他乐意要与我们同住。可是在同住之前，他先要以色列人奉献送礼物，凡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收下。为什么神要叫他们送礼物呢？因为要用这些礼物来建造会所，使神制造圣所，使神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看见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前面也把律法赐给他们，目的呢是要他们亲近神，使神能够住在他们中间。但是神启示了以后呢，需要人奉献跟顺服，所以这里一开始就是要送礼物，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才收下。所以每一次我们从神这里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呢，我们都要学习把自己奉献，而且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这样子呢，整个会幕才能够建立起来，神就能够住在这些甘心乐意奉献顺服的人里面。所以这个圣所呢，就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一个教会它应该是怎么被建立起来，必须是这些蒙恩的人被爱激励，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这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按着神的心意呢，这些人被建造起来就成了会幕。那会幕建好之后呢，25:22，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就是在约柜那个地方，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神在哪里与摩西相会呢？神在哪里与我们相会呢？乃是在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我们知道法柜就像好像一个柜子，然后上面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呢就是施恩座。施恩座上呢有两个基路伯，彼此面相对的，所以神呢就在基路伯这个中间与摩西说话。那这个柜呢 他在这里特别称为法柜，法柜就是见证的柜，见证神的心意，见证神的自己。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这整个约柜呢，就是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公义，他也是一个圣洁的神。那没有，如果我们没有遵守像旧约的律法，如果我们按照律法来行，我们达不到他的要求，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今天为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现在约柜里面所放的乃是法版，就是神的十诫。但是因着呢洒血的缘故，基路伯就不是向着人，他的是彼此相对。当他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地上的血，他就不定人的罪。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和人就可以来相会。那神和人相会呢，不但要启示神的心意，神还要把自己的话教导摩西，好传给以色列人。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进入了至圣所，我们乃是与神相会，与神交通，从神那里得启示，然后把神的话来带给神的百姓。所以这是建造会幕的主要目的，因为神要与人相会。那会幕既然是代表神的家，那整个会幕的形状，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了，这里面用了很多的章节，在很细的来形容整个会幕的建造，每一个颜色，每一个材料，每一个尺寸，都有它的意思。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讲得那么细，所以我们只是讲个大概，因为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首先我们知道一个会幕，它有外院，然后里面还有圣所，圣所里面又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至圣所。所以当人从会幕的门口进来的时候，这个门口呢是没有门的，但是它有帘子的，所以你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进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罪人亲近神是怎么亲近的？你必须靠着信心进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进来。进来第一个你碰到的院子呢，就是一个铜祭坛。铜祭坛之后呢，就是铜的洗濯棚。所以你看，你一进到了这个外院之后，从门口一进到外院就是这两个东西，都是铜的。然后经过了这个铜洗濯棚以后呢，就进入了圣所。进入圣所以后呢，在左边这个地方呢是金灯台，那右边呢这边就是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后面呢在木幔的前面这个地方就是金香炉，接着就是一个很厚重的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起来。那至圣所的里面就是一个约柜、施恩座，跟两个基路伯。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幔子没有裂开，所以只有大祭司一年，就是在那一天他可以进入，而且进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香，带着血进去的，而且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都要很快出来的，而且他们在脚下，你看他们穿着袍子下面都有铃铛的，所以走路会响声的。因为如果人不圣洁，或者他没有带着血跟香进去的话，会在里面被击杀，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荣耀是在那个地方显现的，所以万一听不到声音呢，他们就知道这个人大概出事了。所以以前为了很紧张，因为人不能进去嘛，所以据说他们还在大祭司身上绑了一个带子，万一听不到铃铛了，大概被击杀了，还把他拖出来的。所以进到至圣所里面是非常圣洁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那一般人只能来到铜祭坛这边来献祭，那在这个会所里面呢，是一般的利未人可以到的，就是像祭司，但祭司可以进到圣所，但祭司不能进到至圣所。进到至圣所只有大祭司， 所以对一个祭司来讲，他们非常羡慕能够像大祭司这样有这个权柄，一年就这么一次，就那一天赎罪日的时候，那一天他还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神在那地方显现。他为什么要带香呢？因为香就把整个笼罩起来，所以事实上他看不见神。可是呢，他也要带着血，为百姓为自己赎罪，洒血在施恩座的前面，施恩座的上面。所以这是整个会幕的情形。对于祭司来讲啊，因为当时你如果读新约的时候啊，你知道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就是祭司里面的一位。据说当时祭司在当时大概就有超过10000人，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他们能够到至圣所里面能够点香就已经不容易了，因为他们是要抽签的，所以祭司呢一年不是一生有一次到圣所里面能够点香，点那个金香炉的香啊，这是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所以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是有一次被抽签抽到，他不是进到至圣所，他是在那边点香的时候啊，结果天使向他显现啊，说你的祷告蒙了垂听。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敬畏神的人，都是亚伦的后代，所以这一家都是侍奉神的人，都是非常爱主，可是偏偏你看没有生孩子，这是对当时来讲，这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耻辱。因为当一个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你如果爱主的话，神一定祝福你，在旧约的祝福他是看得见的祝福，所以呢，不但是你的牲畜啊、牛羊的祝福，更主要是祝福你的孩子。如果你今天不讨神的喜悦，只要把这些祝福拉走，你就生不出孩子来的。所以在当时他们的光景是非常的苦闷的。你看这么爱主，两个人都那么爱主，结果呢生不下孩子来，你说他怎么去跟人家解释？人家如果问他你怎么会生不出孩子来，你看他怎么解释？明明旧约的律法讲的神要祝福你的，如果你们是真的虔诚，你就生得下孩子。那今天你生不下孩子代表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他们非常的苦闷，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可是很可惜就是神就不听，一直到他们年老了。所以有一天终于他抽到签了，来到了圣所的金香坛那边点香，正在烧香的时候，天使就说了，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就想他的祷告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求一个儿子，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当一个祭司他们进到香坛那边在祷告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为自己祷告，因为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求神赶快让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能够来到。所以当他在那里祷告说求主把弥赛亚能够尽快的来到的时候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已经蒙了垂听，然后就说他的妻子要给他生一个儿子。所以你看见没有，虽然他祷告了一生求儿子没有求到，但是到这个时候终于有机会来烧香为全国的百姓求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呢，神说你要得一个儿子。为什么呢？这个儿子施洗约翰是做主耶稣的先锋。所以你看神的道路常常是超过我们的道路。一个这么敬畏神的人，这么爱主、这么追求主的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儿子？原来神一直在等他，等到有一天他终于有机会来祈祷，等弥赛亚人来的时候呢，神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可以把弥赛亚带进来。就好像哈拿的祷告，因着他祷告他得到了一个撒母耳，就把大卫给带进来。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了说末后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呢正好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因为从前在沙漠的时代呢，它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当时他们是在一个世事的时代， 这个世世的时代呢，个人没有王的啊，每一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神的心意不能够满足，神必须要把世世的时代变成君王的时代，他需要一个转变的时代的器皿。结果后来呢，借着哈拉就得到了撒母耳。那等到撒加利亚的时代啊，那又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因为现在呢，要把律法的时代给结束啊，带进恩典的时代来，需要有一个转换时代的器皿。所以神得着了撒加利亚，生下了施洗约翰。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来到了这个转换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啊，国度公义的时代要来临了。神需要一个转换的器皿啊，这个器皿乃是一般得胜者。而在这些得胜人身上呢，啊，神要做工，神做的工作常常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为什么那么多爱主的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会问，我们这么爱主，为什么神没有祝福我们，反而我们有那么多的苦难？就好像哈拉这么爱主，为什么没有儿子？撒加利亚这么爱主，为什么没有儿子？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爱主的人，我们好像没有蒙到祝福，好像都是十字架的功课？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转换时代的当中，神要得着一般人，就是得胜者，因着他们向主的呼求，主啊，愿你赶快回来。结果呢，他们就成为这个转换时代的器皿。当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要得到称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时代，所以主呼召我们啊，要做得胜者啊，做一个转换时代的器皿。所以虽然我们这么爱主，环境好像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些都是造就我们啊，因为这些苦难呢是要生下男孩子出来，就是得胜者啊。所以借着这些苦难呢，就炼净我们，好让我们预备能够等候主的回来，催促主的回来。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会幕整个所代表的啊，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啊，所给我们看见的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个一个来看啊。外院啊，你看到首先就是铜祭坛，铜是说到了审判，圣经上的铜都说到审判。祭坛呢是讲到十字架啊，十字架。所以一个人真的要亲近神，首先你要碰到了就是要经过审判，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都有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审判，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代下的结果是什么呢？使我们称义啊，所以我们可以来侍奉神。所以铜祭坛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因信就称义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我们都相信主是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功课，你进来以后凭着信心一进来以后呢，你就发觉你已经被称义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称义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铜的洗濯棚。一个祭司啊，他要在祭坛上献祭，或是他要进圣所啊，去把金灯台点上这个灯，或是在陈设饼桌子陈设饼的桌子上铺设陈设饼，或是到金香炉里面点香啊，这一切的这些侍奉呢，首先你必须要到洗濯棚那边洗手洗脚，先要得洁净以后才能侍奉。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洗手洗脚，你就不能够 来侍奉神。侍奉神呢，也不讨神的喜悦。譬如说，我们的手是污秽的，你去碰金灯台，你的一碰以后呢，你看那个污秽就到了金灯台的上面，所以就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先洗手洗脚，洗干净才行。所以洗濯棚所代表的乃是成圣，成圣，成为圣洁。所以铜祭坛是代表我们因信称义，是我们称义。铜洗濯棚呢，是讲到我们因信成圣，成圣。所以呢，当我们每一次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主就认为我们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不但要称义，我们还要成圣，因为没有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非圣洁，没有人可以侍奉主。所以真正的圣洁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不再为自己活了，因为奉献出去了，我们乃是为主来活，而且是照着主的心意，在主的安排底下来活，这就是我们奉献，这也就是我们的侍奉。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安排在家庭里面，我们就在家庭里面好好来服侍主。如果今天是在学校里面，我们在学校里面好好服侍主。今天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在工作上服侍主。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主。换句话说，事情还是同样的事情，但我们的心不一样了。以前做事情是为了自己做的，现在呢做事情是为了主，荣耀主。以前读书是为了自己读的，现在是为了主来读。以前我们工作是赚钱，现在知道工作来是为了荣耀主。在教会侍奉，以前我们是责任，因为人家叫我们做我们就做，那现在呢我们甘心乐意做，因为是为了侍奉主。在主的眼中呢，这就是一个圣洁的侍奉，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侍奉。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洗手洗脚，那这样的侍奉呢就不悦纳，不蒙悦纳，就不蒙悦纳。那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个铜的洗濯棚圣经特别讲了它怎么制作的，因为它是铜做的，但它怎么制作的呢？你如果读出埃及记38章第8节啊，出埃及记38章第8节，原来呢这些铜是怎么来的？是有一些妇女他们在会幕门前侍候的时候就侍候的这些妇人呢，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镜子铜镜奉献出来做成的，奉献出来做成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他是这么的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呢，他把他每天照着镜子，因为从前的镜子是铜镜嘛，把他铜镜呢，把他奉献给主。换句话说呢，他不再为自己活，他乃是完全的心都转向主。一个人的心老是在自己身上呢，就喜欢照镜子，看看自己，欣赏自己，美化自己。但是当他心真的完全转向主的时候呢，他的心都被主所吸引，他就把他所有的铜镜都奉献出来，祭司就用这些铜镜做成了铜洗濯棚。那这个铜洗濯棚呢，就可以每一个要去洗手洗脚的祭司呢，一看到了那个反照，就把自己的本相照出来了。换句话说因着那么多人爱主，当有一天你要进来服侍主的时候，一看到这些人这么爱主呢，你就蒙光照，就把你洁净了。本来你是一个不爱主的人，一看见那么多弟兄姊妹这么爱主我们就蒙他光照，就好像呢我们这个人就被洗了一次一样，我们就洗了手洗了脚，我们也愿意像弟兄姊妹这样这么来爱主。你看你就经过了洗涤了你就可以真正开始来服侍主。那铜洗濯棚里面呢，它当然是要放水这个水呢就是指着神的生命和神的话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会提醒我们啊，你做这件事情不对，那样子不对啊。这个呢，就好像光照了我们。当我们一悔改的时候呢，就被洗净了。有的时候神的话来了以后呢，就光照我们。因着这光照，我们降杯，我们顺服，我们悔改，哎，我们就被洗干净了。所以一经过这个洗净呢，我们就可以来侍奉神。所以，如果我们侍奉神呢，我们就因着这样的光照哦，我们就脱离了世界的方法啊，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会除去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洗濯棚的这些光照呢，我们可能用世界的方法，用自己的办法来服侍神啊，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洗濯棚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当祭司，你看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当我们被这样的洁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圣所的里面。首先就碰到了金灯台啊。进了圣所里面啊，圣所里面没有光的啊，因为在外院呢，它有天然的光。进了圣所里面，你必须要点这个金灯台的光啊，它就发光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如果我们在光中行啊，如同神在光中啊，就彼此相交啊。所以当你灯一点亮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现在呢是活在光中啊，我们不活在黑暗里面啊。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啊，就能够交通了。然后交通以后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罪。然后呢，就借着主耶稣的血呢，就洗净了。洗净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的光就更亮了啊，我们的生命就更长大。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根蜡烛的光啊，那我们就在这一根蜡烛的光里面，我们就开始行走。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身上有一些污秽，然后我们就求主用他的血帮我们洗净啊。当主一洗净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两烛光了，两根蜡烛的光了。那两根蜡烛的光一照以后呢，又看到了更多我们没有从前没有看见的啊。我们又悔改，又靠着主耶稣的血洗净，一洗净对付以后呢，哎，生命又长大了，就三根蜡烛的光了。所以我们在光中行呢，生命就长大啊，那我们的侍奉呢就更讨神的喜悦。好，所以这是金灯台是讲到行在光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有橙色饼的桌子啊。橙色饼的桌子呢啊，就讲到啊主的生命啊，他的供应啊。因为桌子一般是讲到交通说的啊，彼此交通啊。那橙色饼呢，是讲到我们主自己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啊，所以他可以供应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橙色饼的桌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不仅叫你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啊。所以借着不断的来到圣所啊，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来到橙色饼的桌子面前呢，你看我们的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我们的主不仅是光，他也是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就来到，然后就来到了金香炉这个地方。金香炉啊，每一次烧香啊，烧香的烟都是往上去的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就随着这个香啊，就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金香炉就讲到啊，我们进到了与主一同站在那个代祷的地位里面，我们可以为神的儿女来祷告。所以每一次我们为着神的儿女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我们来到了金香坛这个金香炉这个地方啊。好，到了至圣所啊，那就是进到了幔内了啊，借着血要进入幔内来与神面对面了。那我们知道你要从圣所进到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很厚重的幔子啊，这个幔子呢阻挡着我们进入里面啊，连祭司都没有办法进入的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幔子上面绣了一个基路伯。这个基路伯呢，就好像你的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被赶出了伊甸园，结果呢，就基路伯在那边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不能再随便进去了，他说免得他们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就觉得神怎么那么小气啊？既然人犯罪了还怕人家再回去吃果子还用基路伯阻挡着如果没有基路伯阻挡，那我们回去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不是就可以得永生了吗？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是圣洁的神因为神要我们再重新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呢，你罪必须要先对付所以罪没有对付之前呢他的路不让你通的，免得你永远的，你虽然有 永生，你却永远活在罪中所以这是很悲惨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幔子呢就挡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上面有个基路伯。那我们知道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幔子代表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一方面他是能够向着神，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一生在地上的生活都是公义圣洁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几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向着神呢，他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但另外一方面他向着我们呢，他就定了我们的罪因为他是这么圣洁这么公义，而我们这么污秽所以呢，我们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叫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他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如果他没有为我们裂开我们都是在定罪底下。但是感谢主，当他在定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的时候呢，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么厚重的幔子不可能是从上到下自己裂开的即使你要用人撕也撕不开的但是他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借着他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这样，没有裂开所以祭司要快进快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现在成了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进入幔内成了先锋所以呢，他要带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整个当时旧约的会幕的大概的情形有很多的细节都很有意义，但是呢我们只能讲个大概所以给我们看见神要制造这样的一个会幕呢，就是告诉我们，一方面神乐意住在我们的当中他也愿意我们来亲近他他也给我们预备了救恩，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心及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仅仅是称义而且成圣，更重要的来到神的面前与他面对面的交通。所以我们只有先进入了幔内过生活，先在神的面前蒙了光照，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习活在神的面前少活在人的面前。因为今天我们大部分都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生活我们跟主面对面的交通太少，我们活在人的面前太多了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软弱的原因那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进入幔内我们要多活在神的面前，多过隐藏的生活然后呢，当我们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呢，就能够带着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话语以前我们都是活在外面，外面的活动现在呢，我们是活在里面，活在幔内。所以我们上次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导我们你要怎么样过一个隐藏的生活，不管是向着人那个施舍也是要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报答你。你跟神的关系，那个祷告也是进入类似的，不是在十字路口祷告给大家听的，而是进入慢事类似，父在暗中查看就要报答你。现在我们自己进食的生活呢，你要行在暗中，要梳头洗脸，不要蓬头散发，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在进食。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向着人、向着神、向着自己，我们都需要是一个在暗中的生活，隐藏的生活。然后你就发觉呢，父在暗中观看，父一直在看。每一次我们进到这个暗室、隐秘处的生活的时候呢，父都在留意看我们，准备要怎么样施恩给我们，父必报答我们。所以活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先住在幔内的生活啊，先有住在幔内的生活，才能够有圣所的侍奉跟外院的侍奉啊。以往我们都是只有外院的侍奉啊，每一个人都看得到我们在那里忙啊，我们只有这样的侍奉啊，但我们没有幔内的侍奉。有的人呢好一点，他已经进入了圣所，圣所也是不太有人看得见，所以他也能够蒙光照，他也能够得生命，他也能够带导。但更重要的呢，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因为现在圣所跟至圣所已经打通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子呢，当我们从神面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力量来在圣所服侍，也能够在外院服侍。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我们要先进入幔内才能够出来侍奉。所以每一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先亲近主，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天中呢好好的来服侍主，不管是在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学校也好、教会也好。所以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学习天天的来见神的面，这就是幔内的生活。我们需要时时的跟他交通，所以不断的祷告，我们甚至要不断的来瞻仰他的荣美，这样的生活呢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每天要见神的面的，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每一天要跟时时要跟他交通的，常常瞻仰他的荣美，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神要求我们并不多，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很可惜，真正是正常基督徒的实在不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条路，这个通往幔子的路呢已经裂开来了，所以我们既然有了至圣所的生活以后，我们才会有外院跟圣所的真实的侍奉。好，那外面的侍奉就好像祭坛的侍奉，当你真的亲近主以后，你就可以来到祭坛了，来侍奉主了这时候呢，就好像对罪人传福音一样那在圣所的侍奉呢就好像发光，为主发光，就是为主做见证那进入圣所，到了陈设饼的就是把用自己的生命就主给，因为一直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呢就可以用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那来到了金香坛呢，就可以与主同心的来带祷。所以你看见，当你有了幔内的生活以后呢，你在外院、在圣所，你都可以侍奉神，而且呢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生命的服侍。所以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侍奉的时候，你就发觉神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特权，让我们能够侍奉他因为世上没有任何的权利比这样的权利更宝贵、更荣耀，因为我们所服侍的主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想到神居然呼召我们来侍奉他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怜悯 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有这样特权来服侍他，我们要来感谢他。好，侍奉主呢，必须要忠心。什么叫忠心呢？就是说你不能够，一下就忘记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在曼内的生活必须要持续的，这人才能够忠心。一个忠心的人侍奉主呢，就好像沙都的子孙一样，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西结书44章，他那个沙都的子孙，当全教会他们走迷路路的时候呢，全部以色列的百姓都走迷路路呢，他们仍然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的光景是这样，你看见普遍神的儿女呢都走迷路路。什么叫走迷路路呢？他们可以忙外面的事情，但他没有到主的面前，没有忠心的向着主，他们是忠心向着事情，但他没有忠心向着主。所以一个真正忠心向着主的人，他就能够像沙都的子孙一样，来侍奉神的自己。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真正忠心侍奉主的人，他是怎么侍奉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44章第15节，以西结书44章15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所以呢，神给他们有几个呼召了，因为他们忠心的缘故，他们一直在，当以色列人都走迷的时候，他们仍然看守神的圣所，他们没有离开神。所以神第一个呼召呢，就是他们必亲近我，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所以他们必亲近我来侍奉我。你知道我们亲近主，主要有两种，或者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希伯来书4章16节所讲的，希伯来书4章16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呢，我们常常亲近主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亲近主，我们就得连续蒙恩惠，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能够过这一天。但是这一种的亲近呢，事实上是一个蒙恩信主人的亲近，但是呢还不是像祭司撒都子孙的亲近。因为当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从主这里得到帮助的。可是祭司撒都的子孙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是来侍奉的，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要从主那里得帮助，一个是我来亲近主呢，是为了侍奉主，让主的心意满足的。所以这一种是更高的侍奉，更高的亲近，所以这种亲近呢，乃是完全是为了主自己的，那这样子呢，不是，就是说他的亲近主不是为了要从主那里得好处，为着只是侍奉主，让主能够心满意足，所以呢，他这样的亲近主呢，是为了来侍奉主，所以我们亲近主的目的就是来侍奉他，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要为着主的享受。 所以当然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亲近主，但是更高的亲近乃是我愿意让他喜悦，愿意让他得到满足。所以这是祭司撒都的子孙神应允他们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忠心的话呢，神也呼召我们来亲近他，让他的心满意足。所以这是何等高的旨意是向着我们所发的好，接下来他说并且可以侍立在我的面前，可以也是在44章的15节接下来就说并且侍立在我的面前侍奉主第一个就是亲近主，但是亲近主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要侍立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侍立是站着不动的意思，等候神的命令。但对我们肉体来说呢，非常的困难。你叫我们去做一点事，我们还容易；你叫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他的命令，对我们属肉体的人来讲呢，非常难，因为肉体喜欢活动，不愿意等候。我们情愿忙碌外面的工作，我们也不能够安静的等候。但是亲近主侍奉主的态度，这是神所要的，就是侍立在他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做要进入幔内我们一定被神呼召要在他的面前来侍立他。所以在诗篇123篇，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话诗篇123篇，他说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他是一直在注视着主。所以你看这个作诗的人他是一个势利的人。一个仆人真正讨神的喜悦仆人不需要对他一个仆人真的要讨主人的喜悦，主人不需要对他说什么话主人只要给他一个暗示，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主就是希望我们跟他能够这么亲近，侍立在他的面前随时注意他的眼色因为圣经上说他要用他的眼睛来引导我们一个眼色我们就能够被他引导所以能够要有这样的默契所以呢，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是常常在主的面前伺候的人，随时注意在灵里面注意主的眼光主一个暗示他就懂了神要差他去哪里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寻求主也要学习寻求主的旨意，我们要学习常常侍立在他的面前能够认识他，与他的关系是这么近他的心意一转动我们里面就跟着跳动然后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心意去做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就是不停的侍立在主的面前等候主的命令通常我们所做的常常是没有差遣的侍奉一个没有受主的差遣而有的侍奉呢这事实上不是侍奉主，乃是侍奉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满足自己的想法，满足自己的意念。所以这种侍奉，我们都有过。但是主要呼召我们，学习侍立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的侍奉呢，就能够讨他的喜悦。所以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我们需要来，就是常常侍立在他的面前。好，所以真正的侍奉必须是先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我们才能侍奉但怎么要明白神的心意呢？就是学习操练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呢我们就慢慢的操练，以后我们就慢慢越来越进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呼召我们这样。好，接下来他后面又讲了一句话，将脂油与血献上，脂油与血献上。那这个血是指着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他因着他的血呢， 就流出来，满足了神的公义跟圣洁的要求。神一看这个血呢，他就能够就让它过去了。所以这个血，你必须要献上脂油跟血。这个血呢，是指着我们的主的宝血呢，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跟圣洁的要求。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啊，没有不靠主的宝血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最近很软弱啊，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说我们最近都很刚强，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可以大摇大摆的进来了啊。但事实上这都不对的啊，不管你刚强也好，你软弱也好，你绝对不能靠着自己进到神的面前，啊，乃是靠着主的宝血。只有他的宝血呢，啊，能够应付神的公义跟圣洁的要求，啊，所以特别是一个越是亲近主的人啊，你越亲近主，你越发觉主的宝血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再以为自己的公义，以为自己圣洁啊，你都不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越亲近主的人越觉得血的宝贵啊，他是靠着这个血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把血献上。那另外呢，他是要把脂油献上。什么叫脂油？脂油就说出了丰富的生命啊。当你吃了很多东西以后啊，都是很有营养的啊，你就消化了。那因为吃的太丰富了，剩下的呢就变成你身上的油了。啊，那叫脂油，啊，那个脂油呢，就代表那个丰富的生命，啊，丰富的生命。但这脂油在圣经里面，脂油跟血人都不能吃的，啊，那是献给神的，啊，所以呢，这个脂油乃是代表主在地上的生活，啊，是这么的完全的满足了神的心意，成了神的食物，啊，满足了神的荣耀，啊，满足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荣耀，就因着这样献上血跟脂油呢，神就得到了满足，哦，神就得到了满足，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4章的16节，16节他继续说啊，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他说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所以只有这些撒都的子孙，啊，他们祭司能够进入会所和，啊，圣所，其他人呢都只能在外院，啊，那进入圣所我们都晓得，因为没有人看得见，啊，所以呢你不像在外院，你在那里劳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人看见了，很多人称赞你啊，很多人鼓励你，啊，荣耀你，但是在圣所的侍奉是更高的侍奉，啊，这里没有人看见，没有从人来的称赞，没有从人来的荣耀，啊，这里完全是一种隐藏的生活，啊，但是呢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所以在这里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呼召，啊，让你更能够进入神所给你预定的那更美的那个旨意的里面，啊，我们天然的人都喜欢活在人的面前，我们都喜欢得人的称赞，啊，但是真正的侍奉的源头，那个能力的源头乃是在圣所的里面，啊，乃是在圣所的里面。好，接下来就说同样一节，他说他可以就近我的桌前来侍奉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我刚刚讲过桌前就讲的交通说的啊，他一面呢可以享受主，啊，一面把自己献上啊，叫主满足啊，所以这是一个交通，啊，所以现在神呼召他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啊，一方面他活在神的面前得神的称赞啊，得神的能力，一方面呢在圣所里面他可以与主交通，啊，让主一方面享受主的爱，啊，一方面呢也把自己献上，啊，让主得到满足。好，继续看呢，他就说他们也要守我所吩咐的，啊，所以神的话呢他们都能够遵守， 啊，他们有能力遵守。这就是说出了他们能够守主的见证，啊，主的见证，啊，因为在当主的见证失落的时候，啊，在当时主的见证失落了，啊，那今天呢，主的见证也失落了，啊，那在主的见证失落的时候，但是有一般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人，啊，他们仍然可以守住主的见证，啊，他们是用他们的言语，用他们的行为，啊，见证主是他们的主。所以你记不记得，啊，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讲到那个得胜者，啊，那个男孩子，他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他需要血。所以一个得胜者并不是说他不会犯错的，啊，一个得胜者他会犯错，但是呢，他懂得血，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错，但是如果你懂得主的宝血，啊，那你就仍然可以得胜。但如果你不懂得主的宝血呢，那你看你失败了，你就没有办法继续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一个弟兄胜过他呢，第一个就靠主的宝血，啊，第二个呢，弟兄胜过他是因主的宝血，还有因什么呢？所见证的道。他怎么见证他的道呢？不是靠嘴巴说而已，啊，他不但用嘴巴来见证神的道呢，他用他的生命，啊，用他的行为来见证神的道。所以他是一个得胜者。然后呢，啊，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啊，这是讲到殉道者。但是我们虽然不是殉道者，但我们每天可以有殉道者的生活，啊，就是舍己，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这就是一个得胜者。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守我所吩咐的，啊，他能不能够守住主的见证，啊，好，继续以西结四十四章十七十八节，啊，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啊，所以当他们在内院里面侍奉的时候呢，他们的裹头巾，啊，他们的裤子，他们的衣服，啊，都是细麻的，啊，不能够穿羊毛的，因为羊毛会出汗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他们所有的侍奉都不是靠自己汗流满面自己的肉体的力量，因为肉体的力量汗流满面会出汗的，就好像穿了羊毛衣，啊，他们所有的工作呢，乃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啊，的能力所发表出来的，啊，所以他们乃是靠圣灵入门也靠圣灵成全的一般人，啊，所以他们都是穿细麻衣的，啊，这细麻呢，就也就说出了圣徒的义，所以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记得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啊，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就讲到有一般人，啊，这些得胜者，他们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呢？圣徒所行的义，啊，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因着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所以基督的生命从他们身上可以活出来了，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问我，他说，啊，为什么我就活不出这种，啊，基督的生命的这个活出来的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为什么活不出这种义来，啊，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啊，我说其实我们都可以，啊，但是我们忘了一句话，就这些人所以可以的原因乃是因为他是蒙恩得穿，所以他们认识恩典，所以每一次呢，我们都要依靠神的恩典，每一次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他的恩典能够胜过，所以他们比别人强是因为他们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却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你就努力不出来，所以我们常常与主联合，啊，靠着他的恩典，啊，我们就能够 活出这种细麻衣的生活，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但是我们不但是像这些撒都该人的子孙他们只是在圣所里面侍奉神而已。事实上呢，你进入圣所的侍奉很重要，但是呢外院的侍奉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般人是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院侍奉习惯了，所以外面的侍奉呢好像在侍奉殿但后来我们有一般人被呼召了以后呢，我们就懂得了要进入这个圣所里面来侍奉，这叫侍奉主侍奉神可是呢事实上我们的生活生命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不但是祭司，我们也是立位人。所以当我们真正懂得怎么来侍奉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出来侍奉殿了。但侍奉殿呢就跟别人的侍奉殿不一样，因为这乃是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来侍奉殿呢你看44章的11节，以西结44章11节，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所以他们第一个工作，什么叫侍奉殿呢？第一个工作就是要照管殿门要看门。所以我们以前读诗篇的时候84篇，我们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对不对？好像很委屈，我们宁可在殿中看门其实看门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把门打开了，人家没有办法进来侍奉你而且呢你门打开了你还要看见不能随便进来的，因为他第九节讲了你看同样一章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耶。所以一个看门的人很重要，你不可以让未受割礼的进来。那什么叫未受割礼割礼在对付什么？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你真正在侍奉主，在幔内过生活，现在你出来看门了，这时候你能够怎么样呢时候到了，你一定要开门让人家进来侍奉神意思就是说你要带人家进来侍奉接着呢你绝对不要把肉体放进来在神的家里面不能有太多肉体所以一个真正懂得侍奉主的人他就知道当我们有肉体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肉体关在外面要对付肉体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个放进来，我们常常就把这个放进来，结果我们都变成一个肉体的聚会了不是属灵的聚会了然后呢你也不能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我们一不小心就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了，世界的方法、世界的原则我们都带进来了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在现在怎么来侍奉主那当你真正知道侍奉主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来看门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出来看门，把所有不出于主的都关在门外然后把出于主的都带到里面来敬拜神所以这就是在外院的侍奉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他在第11节，他继续说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工作就是你看宰杀燔祭牲跟平安祭牲，这是很吃力的工作所以很吃力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吃力的工作比如说你要排椅子整理这个房间要去预备饭食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是吃力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你在幔内懂得怎么来侍奉主以后呢，现在做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每做这件事情人家在你身上看见的不是你做的事情，乃是看你生命的流露所以完全不同了以前在那里做这些苦工的时候呢，叫都叫不动你叫做了一阵子你在那里抱怨就是因为没有进入幔内现在再出来的时候呢，你看你就可以宰杀牲畜 啊，献平安祭，啊，燔祭牲，平安祭牲。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再做这个的时候，人看见的不是你愁眉苦脸，而是你带着笑脸，然后整个生命流露出来啊，人看见了主的爱在你的身上浇灌在你的身上，也看见你的爱，你的生命在那里流露出来，就不一样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四节，以西结书44章14节。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愿于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类的一切当作之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做各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是什么东西呢？就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帮助神的儿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你现在因为你已经有了这种的学习在主的面前，所以你也能够把人家带到神的面前，让人家也能够借着亲近神来帮助他们认识神。所以这种是需要生命的流露。以前我们不懂的时候呢，我们光是用道理来教导人家就没有效果，但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本身也有能够当你在教导的时候，你的生命也流露出来，所以人家也能够受到感受，人家也觉得这个宝贝，人家也愿意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侍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侍奉殿跟侍奉主事实上是不能分开来的，都要有人做的只是很可惜，我们以往可能只是懂得来侍奉殿，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真正侍奉主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懂得侍奉主了，侍奉主以后我们就住在主里面，我们也不愿意出来了但这都不平衡我们必须平衡的，我们必须知道侍奉殿跟侍奉主不能够分开，但是次序要先弄清楚先要懂得来侍奉主，然后呢带着能力带着生命出来来侍奉殿否则呢我们在侍奉上就不完全就不完全所以一个真正住在幔内的人那是一个出到营外的人出到营外的人。所以你记得在希伯来书13章13节那边我们都很清楚的一句话这样你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一个真正进入幔内的人一定是一个出到营外的人换句话说他拣选十字架受苦的道路一个真正进入幔内的人一定是出到营外的人一定是走十字架的道路的人愿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除去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里面己的生命所以这个不就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就变成只是进入幔内了我们从来不愿意出在营外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结果我们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亲近主到最后变得很骄傲很自大然后呢都不管别人的事情只管自己的事情这就是什么呢只学习进入幔内不愿意出到营外但是真正进入幔内的人就像希伯来书13章讲的他就愿意出到营外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意思是说我们就跟他走一样的道路愿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愿跟随我们也知道一个幔内的生活也是在一个光中的生活因为那里有光有神的光所以每一次我们进入幔内呢一定会蒙到光照如果今天我们亲近主我们没有被蒙到光照那我们就出了问题了我们不在光中所以每一次亲近主呢主就显明我们里面的那些需要被对付的所以我们就靠主的恩典借着十字架来对付然后借主的血来洗净然后我们就来继续走这条路这条路呢叫做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为什么到正午呢就是越来越亮它不会到黄昏的它一直到正午就越来越亮 一个曼内的生活也是一个活在爱你的生活。一个亲近主的人不可能不爱神，一个亲近主的人不可能不爱弟兄姊妹。所以一个曼内的生活一定是一个爱的生活。圣经上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你不能够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一个曼内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受苦的生活，一个在爱你的生活，一个十字架的生活，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个光中的生活，也是一个爱的生活。那十字架的在曼内的生活呢，也使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在神的手中有用。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神的家到了末后的时代就成了大户的人家。有的人一看到大户人家就很高兴，因为越来越大。但是在这里主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虽然大但是不纯洁了。所以教会到越到末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成了一个大户人家。有的呢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是金器银器。有些呢是木器瓦器，是卑贱的器皿。那神的意思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在神的家中应该都是贵重的器皿，没有卑贱的器皿。可是因为人的光景荒凉了所以就变成一个大户人家。但是这种贵重的器皿并不是说你做了多少贵重的事才是贵重的器皿。神看重的不是事情神看重的乃是这个人。对于神来讲做事的人比他所做的事更重要。所以不是看一个人在台上讲道他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不是看一个人在厨房服侍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神不是看你讲的道，也不是看你做的事，神是看你这个人。所以今天如果这个人不对，我在这边讲道我仍然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今天有一个姊妹在厨房做卑贱的事情，在那扫地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她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神不是在注重事情，神乃是注重人。那什么是贵重的器皿呢？就是这里所讲的金器跟银器。金器就是凭着神的性情在神的家中来侍奉的人，凭着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来侍奉，这是金器。银器呢就是经过十字架的救赎的人就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这个人呢他们就成了神贵重的器皿。那什么是卑贱的器皿呢就是木器跟瓦器木器跟瓦器就代表了一切出于人的工作人的力量，人的本性人的荣耀，出于人的都是卑贱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厨房做事，我是为了主做的因为主的生命在我里面主的性情在我里面我们是经过十字架工作过的人，那我能够做最卑贱的事情，我仍然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如果我们都是从自己的意识，顺着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想法来服侍，即使站在讲台上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要做，不是看做什么事来是我们这个人。好，接下来就说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需要自洁。那我们怎么自洁呢？自洁就说出了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愿，主啊，我们真的不甘心做一个卑贱的器皿，你来帮助我们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你在我们身上要有路，我们愿意降服于你，你来做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主就有办法做，主就有办法达成我们的心愿，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预备行各样按照神旨意所做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人代表生命还不成熟的人，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生命都不成熟，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成熟了，但保罗在这里是对提摩太讲的，提摩太这个时候其实生命已经成熟了，但是保罗仍然称他为少年人，而提摩太自己也觉得自己还是少年人，所以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总是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觉得我们总是不够，我们总是还像一个少年人一样，主你再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被炼净，成为自，能够被你所做成为自洁，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当我们这样谦卑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身上施恩，因为神乐意施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够逃避少年的私欲，因为少年的私欲都是以一个不成熟人都是以自我做中心的人，所以当我们肯降卑让主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脱离以自己做中心，能够以主为中心，就能够来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同来追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彼此一同来追求，互相勉励，一同来走前面的道路，然后追求的当然不是知识而已，而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些都是主的性格，所以主的性格就能够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被他磨成这种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继续他讲，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所以很多人他不了解这条道路，他想要争辩，其实也不需要争辩，因为24节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今天很多都是被仇敌掳去了，在网络的底下，他们喜欢争辩，但是主的仆人呢，不要争辩，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我们要学习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那神就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他手中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为着今天早上你给我们的话，我们再来感谢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一次一次的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真愿意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情感，主啊，都悔改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魂被调整，让我们魂能够得到救恩。主，等候你的再来，好让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坦然无惧，欢欢喜喜的迎接你的主，你的再来，而且得到你的称赞。主，我们可以一直永远的来服侍你，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